曹操得知报告，得知袁绍领兵30万，命大将颜良为先锋攻打许都，大吃了一惊啊！集聚文武商议兴兵之策。这时候关羽来了，非要要求担任田部正印先行官。关羽有关羽的想法，他心说我话说出去了，不报了曹操的恩我不能走，一旦得知我大哥的消息我好走啊，因此他急于从征。曹操有曹操的想法，心里合计了，说什么我不让你立功，立了功你走我留不住了。所以曹操一笑，哈哈哈哈，关将军，我手下武将不少，还用不着金身大驾，将来有用之时本丞相必要相请。云长一看人家不用，行了礼，不高兴，退回偏将军府不提，单表曹操点兵15万，亲自统帅出征。兵到10000无边无厌，兵到100000彻壁连天呢，这150000军队要排开了，全是军队。曹操统帅3军赶奔黄河南，这部队走到半路上，又得着报告，说现在颜良攻关破寨，把我们军队损伤了不少，占领了不少地盘，望求丞相早拿定夺。曹操心急，亲提50000精兵压过先头部队到最前面去，赶到了一座土山，这个地名叫白马，这个山是个土山，又叫白马坡。曹操看完了地势之后，依山傍水把连营扎下。第二天颜良就出征马阵了，曹操立马在高山之上定睛瞧看，哎，一看河北的人马铺天盖地，沿着黄河岸全是人家的旗号，再看门旗之下一员大将金甲红袍，青马大道，真不亚如金甲天神相仿，一马当快，曹操赶紧派人前来送死，俺颜良在阳城。有人赶紧过来报告，丞相，袁绍所依赖的就是颜良文丑，这个小子勇冠3军，甚是厉害，丞相不可小心大意。
哦，
众位将军参见丞相，哪位将军领我一支令会奏颜良，如有胜者官升3级，重赏之下必有勇夫。在满营的众将之中有一个人，这个人姓魏，叫魏旭，当年是吕布手下的人，吕布死在白门楼，魏旭他们早投降了，到了曹操这之后身为副将，寸功未立，寸草未得，曹操待之甚厚。魏旭就合计，什么时候我能立点功劳报答丞相的恩情呢？机会来了，他一瞅颜良无非是一勇之夫呗，这时候不露脸我等待什么时候，因此过来讨令。曹操点了点头，魏将军多加小心。
遵命，带打。
有人把马匹带过，抬过他的铁枪来，抄枪飞身上马，是直奔2军阵。离着颜良近了，他才看明白，呀，再看颜良这个家伙，摘盔卸甲从马上跳下来的话，平顶身高能有1丈挂0，头似麦斗，眼塞钢铃，阔口咧腮，大狮子鼻子，翻鼻子头，连鬓乐腮的胡须扎扎扎扎，牙塞搬了尖的钢针相仿。这个脸蛋子长得青一块紫一块绿一块蓝一块，跟西瓜皮一样，都开了杂货铺了， 两个眼珠子往外鼓着，腰大狮尾，肩宽背高，头戴凤翅黄金盔，二龙斗宝，黄金的抹子，搂海带，绣八宝，上扣金钉，护背旗背着八杆子，走金线，掐金鞭，上绣寸蟒金龙，外挂鸭子嘴，背风一嘴，哗啦啦啦啦，带响的，身上配九吞八煞黄金甲，两肩头有吞肩兽，下有吞口兽，中间冰盘大小护心镜，亮如明月，腰杀石满宝带，凤凰裙双折磕膝盖，鱼塔尾三叠倒挂，虎头靴双叉冰铁凳，胯下一匹宝马良驹，叫一丈青，又叫雪里白，说他一丈青，浑身上下一根杂毛没有，跟青缎子一样，毛管袜呀。说他叫雪里白，四个蹄子是白蹄儿，就好像在雪里头站着一样，鬃尾乱扎，蹄跳跑跑，人赛猛虎，马赛环龙。再往燕良的手中观看，这把大刀都出了号，这口刀叫锯齿狼牙和善板门刀，上秤腰腰也有八十斤挂铃，刀脑袋三尺三，宽了下又八寸，绕眼锃亮，夺人的耳目。再配上他这个个头，再拿这把大刀在那哇哇一叫，真好像天神下界。魏旭看明白了，就有点后悔，哎呀，我在土山坡上没看真处，我要知道这家这么大个，我也不能讨令。可是已经来了，后悔要没有，哎，打了，强着把脑瓜皮硬着把牙关一咬，用枪点指，呆对面可是贼将燕良。燕良横刀立马定睛瞧看，把他正是你家燕将军，小辈你叫什么名字？
大将魏旭。
哎呦，魏旭，我还真没听说有你这么一号，你是野鸡没名，草鞋没号。姓魏的，本将军有好生之德，不要儿子狗命，你赶紧给我回去，你把那有名的上将给我换回来，你这样的人不值我一打。
哎呀，
小子狗眼看人低，你敢小瞧于我，招枪！马往前蹄，呜就神枪，乌龙摆尾，分心就策。燕良火往上撞，回中抱怨，啪往外一崩，两匹战马，两个人就站在一处。魏旭那不白给吗？本来心里就害怕，交马就有三招，就看燕良刀光一闪，再这么下马，斜肩铲背，把魏旭就劈于马下。燕良手下当兵的过来，把魏旭的脑袋割下去，挑在旗杆上喊开了：“
魏旭死了，
我们战胜一阵。”军威大振，燕良急需讨敌骂阵。曹操在土山上观阵，看得清清楚楚。我回家，哎呀，我一员大将没了，哪位将军出征？延环未尽，又有一人分塔尾辽战群迈步过来，丞相不才小将愿望。这个人姓宋，叫宋宪，与魏旭两个人都是当年吕布手下的人。哟，宋宪一看自己的好朋友死了，心中十分难过，为了给魏旭报仇，这才挺身而出。宋将军，燕良甚是骁勇，多加留神。
待令。
宋宪吩咐一声，备马抬矛。这家掌中也是一杆铁矛，飞马冲下土山，直奔燕良。马打对头之后， 颜良把那嘴撇得跟吃苦瓜一样，看了看宋宪，相貌不惊人，手中拿的武器也不出众，用刀点指。
我说你谁呀、啊、你啊？
在下大将宋宪。
呵，又是无名的小卫呀、啊！
魏旭死了，你看见没？难道说你们俩要代伴同行吗？
你放屁！你着毛吧！
分心就是一毛。燕良跟他伸手，马打盘回，也就两个照面。就看燕良把大刀往空中一举，喊了一嗓：“小妹，你在这儿！”啊！这一招叫二一天作五，把脑门这下给劈上了，把宋宪劈了个两半，死尸落马。有人过来把那两半的脑袋给拿下来，挑到旗杆上。
啊，燕将军大获全胜啊！又杀了一个。
曹操在土山上一看，哎呀，连连伤损两员上将，这还了得？哪位亲家出敌？言还未尽，又有人说话：“丞相，杀鸡焉用宰牛刀？有事末将扶起劳，我领命出征。”曹操一看，非是旁人，正是自己手下的大将徐晃、徐公明。这个徐晃啊，是曹操到了许昌以后收的。过去他保过李角、郭汜，后来又保了杨凤，以后又到了曹操这儿，胯下青鬃马，掌中车轱的大斧子，真勇啊！在曹操的手下列为头等的上将。徐晃来了之后，没有开兵见过仗，心里头也总着急，有了机会我露两手，让丞相看看我不含糊，我既是报恩也是立功，也可以在人前显圣，傲立多尊。这个机会不多，一有开兵见仗的时候，曹操就叫他押粮运草，要不然就看守京师。当然了，这个责任也不轻，难得的白刃格斗有这个大战场。今天徐晃看得明白，要么自个儿这两下子不含糊，跟燕良比在一起，未见准就打败了。这个时候不露脸，等到什么时候？这要有刚得使到刃上，故此过来讨令。曹操害怕呀，你看魏旭、宋宪，虽然说死了自己难过，毕竟这种人属于二路将，跟徐晃、徐楚这些人不能比。徐将军可多加注意，燕良甚是骁勇。丞相放心吧，没关系，您瞧好吧。你曹操点头，徐晃命人把大斧子抬过来，飞身上了青鬃马，像箭打的一样直奔两军阵。等跟燕良马打对头之后，燕良带住马合大刀，定睛瞧看。哎，这个不善。他一看对面这个来将，头顶铜盔，身披铁甲，外罩素罗袍，胯下青鬃马，哎呦，掌中这斧子可出号了，这斧子好像大车轱辘相仿，锃明刷亮，金顶后边是三棱的斧嘴，看那个斧杆的粗细，大概有鸭蛋粗细，这是冤猛将，不可轻敌。
对面
来的这员将官报名再战，
大将徐晃、徐公明，招斧子吧你！
燕良使了个举火烧天式，往上一崩，大斧子正砍在刀杆上，啪！把徐公明这大斧子颠起了有四尺多高，好悬没撒了手。哟，这匹马啪啪啪啪啪啪啪，退出去五六步，徐公明的身子一摘位，好悬没掉下去。
哎呀，
颜良这小子劲儿够大的，怪不得魏旭宋宪双双毙命，我还要多加小心。可是这一下不要紧，本颜良阵里也绑被酸麻呀。好小子，有把劲头啊，我还得注点意。刀斧并举，二人站在一处，二十几个照面，颜良一瞅是大斧的这个徐晃够厉害的，我必须这样赢他。打来打去，正好二马一错蹬，再给颜良把大刀唰啦交到左手，右手腾出来，在鹿皮套一伸手，拽出打将的钢鞭反腕，这一招叫凤凰单展翅，直接奔徐晃的后背就打来了。好家伙，徐晃再想躲就来不及了。哎呀，锁梗藏头，孔背攻坚，双手一抓铁骨梁，肩膀往上一耸，往下一低头，把脑袋躲过去了，整个后背就给了颜良了。这铁鞭正打在后背上，啪，做大将的有护背旗，有掩心镜，三层铁甲，要没这些东西护着，这一边就得打个骨酥肉烂。得亏有这些东西护着，把护背旗的旗囊给打碎了，把掩心镜给打裂了，把铁甲给打开花了，护背旗噗噜噜，好像天女散花一样全掉下来，就这一下揍的。徐晃三十多岁，血气方刚，小伙子那么筋打也扛不住，就觉着眼前金灯乱转，嗓子眼一发甜，一口鲜血喷在马前，是勃马而逃。回到土山下，扑通，在马上就掉下去了。曹兵赶紧过来抢救，把徐公明救到土山之上。再看颜色更变，吐血不止啊！把曹操疼的，马上命军医官进行调治，身受重伤，抬回许都养伤。徐晃刚这一败，这四员大将叫许褚，再看许褚拖了个光膀子，手里宝刀，连马也没骑，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，跑下土山来战颜良。颜良连胜了三阵，不但越无扬威，还命令人到袁绍那块报捷。袁绍得知报告，前锋部队连胜三阵，杀了魏旭、宋宪，战败徐公明。袁绍高兴了，马上传令嘉奖，加封颜良为都督之职。呵，颜良这一升官更高兴了，人欢马炸，正人等着。你看对面来了一个没骑马的将军，这家大脚丫子有一尺多长，阔口咧腮，大脸蛋，胸前长了一寸多长的护心毛，一没有盔，二没有甲，高网牛心法损，金簪别顶，左手里拎着把特号的大刀，这刀也有半尺宽，长下有四尺五。这把刀啊特殊，刀头那么长，刀把不太长，刀把也就二尺四吧。有人管这种刀叫双手刀，还不是单刀。上分量幺二幺，这把双手带也五十斤挂铃。许褚本来长得相貌凶恶，这一过来，双手捧刀，搂头就剁。颜良一刀崩出去，哎，我说小子，你叫什么名？大将许褚啊，这可有名。曹操手下两员大将，一个叫典韦，一个叫许褚。典韦在打宛城的时候死了，就剩下许褚，那是曹操手下的爱将。哦，今儿个把他也打回来了。我要把许褚给宰了，我更人前显圣。颜良抖擞精神，一马当鞍，一个马上，一个部下，两口刀站在一处。 40多个回合没分输赢啊！曹操在土山上观战，不行，时间长了，万一许褚有个三长两短，那我还受得了？来啊，鸣金收兵！啪啷啷啷啷啷，啪啷啷啷啷啷，啪啷啷啷啷啷。许褚正打着呢，一听背后锣声响亮啊，让我回去。有那么句话，闻金必退，闻鼓必进呢、啊。锣响我不回去违抗军令，掉头之罪。徐晃一招跳出圈外，转身回队。徐褚这一走不要紧，颜良一看，这回我是连胜四阵，
准备问
冲啊冲啊！斩将夺旗，河北人马大获全胜，曹操是打了个败仗。得亏他站的地势好，用强弓硬弩射出阵脚，一闪用弓箭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。颜良不能前进，暂时退回，双方收兵撤退。到了晚上，曹操啊，气得连晚饭都没吃，长吁短叹。嘿，丧气丧气呀、啊！什么人能是颜良的对手呢？这个家伙怎么这么猛啊？旁边军士叫荀彧过来了，丞相不必发愁，臣保举一人定斩颜良。好、啊，先生，你说是谁？非关羽、关云长不可。哎，先生你知道，关羽虽然厉害，我没带他从征，我就怕他立了功离开我再走怎么办？你说关羽有能耐，我能用他吗？丞相不然，方才我想了，如果刘备现在活着的话，没有地方去，非投袁绍不可，我敢断定肯定他在袁绍手下。您就利用这个机会让关羽出征，如果关羽把颜良给杀了，袁绍急眼不？袁绍眼珠子都得红了，一红了他是非杀刘备。你看刘备的兄弟把他的大将斩了，他能不杀刘备吗？刘备一死，关羽无处投奔，乖乖的就得保丞相，这叫以毒攻毒，有何不可？对呀，哈哈哈哈，军师一句话点醒我梦中人，来呀，赶紧用我的请帖请关将军赶奔白马坡。有人骑着流行快马回到京里，见着关云长把曹操的意思这么一说，献上请帖，关羽高兴求之不得，收拾了行装准备起身奔前敌，可得跟嫂子告辞啊，跪在院里跟皇嫂这一提，俩夫人隔着斑竹帘子，叔叔要到了两军阵前，不但要保重，要好好的打探打探你哥哥的下落。
对，遵命。
云长把家眷安排好了，上了千里追风赤兔马，手提青龙偃月刀，带仆人8名是直奔前敌。一句话简短，等关云长到了前敌之后，曹操亲自率队迎接，手拉关羽，关将军这回求到你头上了，多谢恩相。头天晚上曹操大摆宴席招待关羽、关云长，到了第二天，关公就要讨令出征。曹操说：“您先别忙，你先看看，然后再说。”领着关云长到了土山的最高处，曹操用马鞭子一指：“关将军，你来看，黄河两岸全是河北的人马，你看看。”关云长一看，哎呀，真是刀枪似麦穗，剑戟赛马林， 连营挨连营，帐篷挨帐篷，跟水不浪相仿。一杆大旗，一队人马，一座帐篷，一堆军兵，那都一眼望不到头啊。再一看袁绍手下的军队，年纪都不大，刀枪明亮，队伍整齐，真不是一般人比得上。关云长这个人生性有些骄傲，看了一看微寒一笑，关将军笑者为何？丞相休要长他人威风，灭我自己的锐气。我关河北人马，无非是土鸡瓦全耳，这不是活的，拿土做的鸡，拿瓦做的狗，一碰就碎。正在这时候，可了得了，就像军队一阵大乱，跟开了锅了一样，曹操一愣，出了什么事儿？探马拦旗，飞马跑上山顶，从马上跳起来，噔噔噔，到了曹操的面前，报报丞相，大事不好！何时惊慌，燕良领着3000铁甲军冲锋陷阵，突破了我们五道防线，杀奔土山而来。再看蓝旗官转身一走，关羽一看机会来了，丞相给我一支将令会到燕良。